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来到你殿中来敬拜，愿你用你的话语开启我们，让我们可以用忠心顺服来进入新的一年也求你亲自建造你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更加合你的心意。愿你圣灵打开我们的心，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已经进入到新的一年，我们再次回到生命记，继续生命记的系列的分享。生命记是摩西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的一个可以说是很长的一个讲章。他面对新一代的在旷野出生的以色列人，他用这样的方式给他们，给这个属神的群体带来勉励，希望他们可以忠心于神的生活。在迦南这个地方有四围的外邦人都在周边，神希望他们可以忠心地活出见证，可以来荣耀神的名。我想这也非常贴合我们现在的一个处境，就是我们也生活在周边很多人并不认识神的世俗的环境中，我们需要了解如何作为神的百姓忠心地生活。所以我想说，生命记的经文可以说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不过因为经文讲述的是3000多年前的事情，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很多事情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很需要在当时的文化中先来理解经文的一些含义，之后再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像今天的经文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我们刚刚有认真去读的话，会发现经文中描述的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处理都让我们感觉很陌生，甚至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合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非常严酷的一些方式在处理，我们可能会批判这样的处理方式，觉得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古时的事情，我们已经进入现代社会，这些方式不应该再继续的应用。甚至我们觉得这样的处理方式不近人情，对于那些被强奸的女子，居然要和强奸她的人去结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们觉得因此这些东西是过时的，应该被时代所淘汰。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适合我们应用在我们现在的处境。不过我想我们先留意，不要过快的下这个结论，还是刚才提到的原则，我们先去尝试理解经文的含义，再思考究竟有哪些是核心的原则，哪些是可以我们应用在生活中的。所以今天呢，我分享大概会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会首先介绍一些背景的信息，让我们可以去理解当时的文化处境是什么样子，当时婚姻家庭的特点是什么。之后再花一段时间，我们去了解经文中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处理的条例，在这样的处境中，这些处理代表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些原则，思考这些原则可以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当时婚姻家庭的一些背景，一些特点。虽然很多的当时的生活的一些细节我们没有办法去考察，但是从经文中，从一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了解总结一些特点。其实当时对于婚姻的一些理解，对家庭的理解，很接近我们中国古代时候的一些理解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喜欢看电视剧可以设想一下电视剧里是如何去呈现的古装电视剧，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我们祖辈的生活中找到一些对应比如我们的祖父母曾祖父母，他们生活的处境可能就跟圣经中所提到的一些对婚姻的理解非常的接近其中一个特点，首先要提到一个特点，就是所谓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在当时的婚姻中并不是像现代一样的一些自由恋爱，更多时候是父母来决定婚姻的对象，门当户对的两家由父母来定下亲事，所以很多时候是互相不了解的人成为夫妻。很多时候在古代，中国古代，包括在圣经的时代有可能这些结婚的人之前都没有太见过面。婚姻中考虑更多的是家庭的稳定，家族的发展这些是很首要的考虑的因素所以门当户对考虑的因素就是这些。这并不代表说双方之后的婚姻会不幸福，没有感情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因为我们多数人都是自由恋爱结婚，我们是彼此先了解觉得适合才走到一起。但是 自由恋爱也不代表说婚姻幸福并不会离婚啊。现在社会中离婚率这么高，就体现出一些问题。那过去的这样的包办婚姻也不代表婚姻就会不幸福。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例子中，这样的结合夫妻双方有很好的感情，因为在这样的婚姻中，他们愿意接纳另外一个并不太了解的人，从头开始了解，两个人慢慢磨合。所以这样的婚姻同样它有它的价值。那因为考虑的很多的重点是家族的利益，所以啊，这样的一些啊，这样的包办婚姻会考虑的是家族是不是匹配。那考虑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关于家族的利益，关于血脉的延续。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时代非常看重贞洁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涉及一个家族的血脉是不是可以得到保证，是不是夫妻二人所生产的孩子，这和家族的存亡可以说息息相关，家族是通过血脉所延续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对婚前还是婚姻中，女性是否有婚外的性关系非常的在意。在婚前，女方的父亲有责任来确保她女儿的贞洁，而在这一个注重荣辱的文化中，失去贞洁不只是一个女人自己的耻辱，也是对父亲和家族整个名誉的一个羞辱，这是一种理解。而女性在结婚之后如果有外遇，则是对丈夫名誉很大的羞辱。同样对于男性来说也是，如果和已婚妇女有奸情，那是对她丈夫的一个羞辱。可以看到，这些就是关于血脉延续以及这些关于通奸奸情方面的一些问题。另外，婚姻中很大的一个关注点是关于名誉，刚刚已经有所提及，关于羞辱，关于荣誉的问题，注重荣辱的文化啊，这是所关注的一个重点。另外一个重点是涉及经济方面的问题。在古代的婚姻中常常有一个东西叫做聘礼啊，可能在我们结婚的过程中也会有这一部分啊，我自己结婚的时候也有这部分聘礼的一个存在。我想这个是我们文化中拥有的一部分。聘礼呢，其实不只是一个金钱的问题，金钱其实和刚刚提到的名誉尊重是息息相关的，这是作为对女方家庭的一个尊重，另外也算是一个到正式订婚到正式结婚时候的一个保证金。如果婚姻中出现问题，退还聘礼是相应的一个措施啊，一会儿在经文中我们也会看到。另外，经济上的支出很多时候是弥补荣誉上损失的一些方式，所以在赔偿中常常是经济上的赔偿来弥补荣誉上的损失。这个就是关于涉及经济，包括说整个家庭的稳定，不只是一个两个人感情的问题，也代表说这个家庭是不是有经济的基础，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最后一个我要提到的是一个男性主导的这样一个文化，这是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在婚姻和家庭中，男性是作为一家之主，女性更多是一个从属的身份，这是跟我们现代生活中这样比较注重男女平等观念不太一样的。所以在当时的很多律法中，关注点在男性，男性是不是有尽到一家之主的责任啊？这不是不在意女性在其中的地位，或者说贬低女性，或者把女性当作物品来处理。经文也很多地方也会关注女性的一些需要啊，今天经文中也会提到一点，但是在当时文化中关注的重点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该如何去行事啊，这就是当时婚姻家庭中几个很重要的特点，可能跟我们现代社会不太一样，这些构成我们理解这些律法条例的一些基础：父母之命、血脉延续、关注名誉、涉及经济、男性主导。这就是在当时的文化中我们可以考虑该如何来应用属神的一些原则。这是为什么在这样的经文中没有直接鼓励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这样的观念，因为对当时周边很多的人来说，这样的观念是不可想象的。所以神更多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在当时的文化处境中，用这些条例来慢慢潜移默化的进行一些价值观的影响啊，不是和周围的文化迥然不同，而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中 如何去带领有一些对神的价值观的一些理解，如何去尊重神。所以我想这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理解在如何在世俗的文化中尝试去带来基督教价值观的影响。那接下来我就来分享一下不同处境中的一些处理。那在经文中大概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在经文的13到21节，这里主要关注的一个重点是婚前一个女性保持贞洁的重要性。刚刚我们提到这和血统的延续息息相关，在男性主导的文化中，结婚也涉及管理一个少女的责任从父亲转移到丈夫，所以如果涉及一个关于少女贞洁方面的争议，是需要在丈夫和父亲之间来处理这个我们在接下来经文中会看到。首先这里提到了是一个新婚丈夫对他的妻子提出指控的情况。经文说，当他娶妻以后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也就是说不太喜欢他不太能够接受他，就捏造他行可耻的事，捏造罪名说他婚前已经失去贞洁，并且把丑名加在他身上去破坏他的名誉，并且他说的话就体现出这样的，我娶了这女人亲近她，却发现她没有贞洁的凭据。他提出这样的指控是为了他可以去离婚，并且有经济上的因素在里面掺杂，是他可以因此因为是女方的问题，他可以拿回聘礼，这就是经文所涉及的一个处境。而女方的父母当面对这样的指控的时候，他们应该有这样的应对，是把这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去到城门的本城长老那里，在经文的第15节。这里贞洁的凭据应该是染上处女膜破裂的血的一块布，这是在当时的文化中很有可能有保存这块布的一个习惯现在在中东一些地方以及古时中国也有类似的传统，作为一个女人把这块布保存起来，是她拥有处女贞洁的一个名誉上的证明，所以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证据。而涉及这两个家庭的问题的时候，这个丈夫和他的父亲有这样一个争议，他们要到长老也是民间领袖那里得到一个裁决，来决定说究竟这件事情是不是属实，究竟是谁的责任。这里因为可能涉及不止一个城镇的问题可能这个丈夫和父亲不是属于一个同一个城镇，这里提到是到父亲的本城城门得到一个公开的审理城门常常是做一些裁决公共事务的地方。处理的方式是，因为这是诽谤妻子的名誉，如果发现属实需要得到惩处。这里经文18节说，那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负责抓住他惩罚他，这是一个公开的惩罚，不只是身体上有可能会遭遇一些这样的一些处罚，更主要的是他要承担名誉上的损失，因为他破坏妻子的名誉，所以要在公开的场合付出这样他自己名誉上的一些代价。并且19节提到他也有经济上的损失，罚他100银子给女方的父亲。如果我们去翻看经文的29节提到，作为那里一个条例，少女如果说需要给他聘礼的话，那里提到是50银子，所以说这个处罚的罚金是聘礼的2倍，加倍的赔偿聘礼的金额，所以说在经济上他可能会遭致更重的损失，另外经济上的损失也会涉及说是他名誉上的一些损失。可以看到这是处理的方案。另外最后提到说，这女子仍是他的妻子，那人终身不可休他。这样的一个方式解决方案是完全保障这个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甚至让他在家庭中的地位得到逆转，他比他的先生在家中有更多的权利先生不再能休他，他再怎么对待他的先生也没关系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权利，包括整个这个社群是有 对这个婚姻关系是有一些保障，保障这个妻子得到尊重和善待。所以说这个婚姻关系不能休妻，不是代表说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丈夫并不是很好，他会诽谤他妻子的名誉，我们可能觉得这不一定是个幸福的关系，但是这里最终解决方案并不是说这样的一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会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中持续，而是说这个社群有这样的责任去保障这个妻子得到尊重和善待。之前这些条例也是在实行这样的一个目的，让这个先生得到惩处，让他的名誉上面得到一些损伤，从而让他可以去学会善待他的妻子。所以这条律法是避免一个男人对新婚妻子贞洁上的一个诽谤。经文的第20-21节是提到上面这一个律法中一个应用中的反例，就是如果这样的指控是真实的，如果的确没有找到贞洁的凭据，他们会如何去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少女自己要承担责任，在她出嫁前负责管理家庭这样一个主要责任的父亲，他要负责。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父亲有管理家中的这样一种权柄，所以父亲也要承担一定的代价。女子要承担的代价是她要被用石刑来处死，所有的人要一起用石头把她打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犯罪的一个处理方式，所有城里的人都要参与以示一个警戒。在经文后面的地方，我们有看到那里提到另外一个实行的处理，那里提到处理的地点是在城门口，但是在这里经文提到处刑的地点是在他父家的门口，他的父亲要在家门前承担一个很重要的羞辱，所有的城中的百姓大家都要在一起用石头打死他的女儿。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在他家门口，甚至所有这个城里的人都会想到说，路过他家门口的时候都会想，曾经在这里发生一件事情。这就是他警戒的一个重要性。之后可能这个家庭都会受到声誉上的影响，甚至父亲被认为是对家庭管理不善，别人也不会再愿意和这家有任何的亲事，也会认为这个父亲没有管理家庭的责任，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在经文接下来这里提到了处刑的原因，说因为他在父家犯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可耻的事。这里的经文呢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个解释因为和合本的翻译呢可能没有凸显出它的严重性。在这里环球圣经译本如此翻译说，因为他在以色列中做了愚妄无耻的事，在他父家像妓女一样。这是这个原文中更加准确的一个翻译。他所做的事情是他在父家像妓女一样去和其他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是对他父亲整个家庭的一种羞辱，并且提到说他在以色列中做了愚妄无耻的事，就是这是愚昧的、羞耻的，甚至是违背社会秩序的。在后面的接下来经文的最后一点说，这样你就把恶从你中间除掉。这里和合本修订版的一些修正可能还不如和合本本身，和合本那里说的是你们要把这那恶除去，从你中间除掉。那恶其实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称呼，指向的是对神的冒犯。所以这里女子得到处刑的原因是她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在父家的淫乱的事情，像妓女一样，是一个愚昧羞耻违背社会秩序的事情，是对神的一个冒犯。所以这一条整个的律法如果我们做一些总结，就是要避免对妻子的一个诽谤，但如果的确发生妻子失去贞洁的情况，要严肃来处理。这是第一个关于贞洁的凭据的条例。第二个条例是关于婚外的同寝。第22-29节这里提到很多个不同的三种不同的情况，关键字就是同寝，也就是发生婚外性行为的情况该如何去处理。这里同样 啊，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做一些解释。分为三个情况，第一个情况是这里，若发现有人与有夫之妇同寝，就要将奸夫淫妇一起处死。一个男人和其他人的妻子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两个人都要处死。这样条例是告诉我们，性关系是限制在夫妻二人之间，不能发生在婚姻关系之外。这就是神所设立的边界。如果突破这个边界，发生了人和有夫之妇之间的性关系，那么就要严肃来处理。同样，这里说，处死是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是对神设立秩序的一个冒犯。第二个情况提到的是不同的处境，当这一个女子是处女，已经许配了人啊，她只是订婚，还没有成为一个人正式的妻子。那如果有男人跟她发生性关系，经文说的是，你们要把这二人带到那城的城门口，用石头打死他。这里面订婚就已经被一个被这个时候这个女子已经被视为是她丈夫的合法妻子，只是在处于一个从父亲家中搬入丈夫家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因此如果有人跟她发生奸情，就要用石刑来处死。这里假设的一个处境是，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城内，在城里面邻居之间离得很近，如果发生呼救的情况，邻居就会来解救她，这是一个默认的一个应对。那如果真正发生一男一女两人的奸情，那么唯有的解释是说他们双方是自愿的。所以这里解释说，处死女子是因为她在城里却没有喊叫，而处死男子是因为他玷污了邻舍的妻子。这个女子已经归属于另外一个男人，已经成为他合法的妻子，只不过还没有过门，他在这里是对他的一个严重的冒犯。所以啊，这样的解释这样的一个处理，处死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违反了神所设立的婚姻的秩序，他们要把那恶从他们中间除掉。经文的第25节到第27节，这里所讲述的其实不是一个独立的状况。这里在和合本的翻译中，包括和合本修订本的翻译中就有一些偏差。他说的这里说，若有男子在野地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看起来像是一个独立的状况，其实并不是。这里所讲的是前面两节23、24节的一个补充条款啊，其实在原文中有很清楚的体现。在环球圣经译本中就如此翻译说，但若那人是在田间遇见那个已经许配人的少女啊，提到都是那个，所以仍然指的是前面情况的一个补充。如果同样发生婚外男女发生性关系，女子已经许配给别人，但是同样他们之间发生这样的关系，但是不是在城里发生，而是在野地，在城外，在没有人的地方，情况不同，这女子并没有该死的罪啊。这里说这案件就好比人起来攻击邻舍把她杀了一样，说这已经许配人的女子虽然喊叫却没有人救她，在城外呼救的时候可能没有人能提供帮助，所以这里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只处死强奸犯，目的就是杜绝这样暴力强奸的事件，明确只惩罚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受害者是被豁免的。这和我们所听说过的很多像印度中东地区发生的荣誉杀人事件是非常不同的一个处理。在那些地方可能我们都会在新闻中听到一些故事，被强奸的女性常常被她的亲属、父亲或者兄弟所杀害，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是用鲜血洗刷失去贞洁带来的对家族荣誉的伤害。但是这圣经中提到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处理，是需要保护那些无辜者的生命，不会为了荣誉牺牲受害者的生命。所以可以看到，这是圣经中所提到的更加人性化的一个原则，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那么在经文中28到29节提到了关于婚外同寝情况的第三种这样的一种规条，如果发生的是还没有订婚的少女身上啊，这里说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少女，抓住她与她同寝，被人发现， 如果他们发生性关系，经文说，这男子要拿50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并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这里讲述的是说，他们要成婚，要成为一个家庭，正式建立一个家庭，履行前面的这样的一种复聘礼的一个手续。啊，好问题哈。你看，这我们的会众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质问啊，这个非常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强奸犯用这样的方式去保障他，甚至你喜欢谁你强奸谁就好了，你就可以娶他为妻，非常不合理是不是？但是经文这里提到这样一个原则的用意是让性关系和婚姻两个绑定在一起，需要付出聘礼的代价，也是说你要正式的负上你的责任。你不是说我只要喜欢谁跟谁一起睡觉就好了，我需要正式负上责任，把他带到婚姻的关系中，这是对这个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课。这里50银子，甚至有解经家会说很有可能比正常要付出的聘礼还要多一些，所以这样的方式上他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一切都告诉说，其实最重要的重点是要尽量去尊重婚姻，甚至这里面跟前面21节那里提到的不是21节，应该是19节那里提到的，是非常一致的一个原则，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刚刚我也有解释过，很重要的这一个条款是逆转家中的权力架构，是妻子不再能够被丈夫休掉，她有一个永远的保障。因为在当时来说，很重要的是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些稳定的生活经济的来源，所以婚姻中这样不可离婚的一个条款是对这个女性极大的一个保障。而且这里说经文说因为他玷污了这女子，我们可能需要留意，这里玷污关注的点不是贞洁而已，这里玷污的词汇原始的含义是贬低羞辱，所以因为他羞辱了这个女子，所以需要通过其他各样的方式来恢复这女子的荣誉，确保女性可以成婚。刚刚我们已经提过，他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他要正式的迎娶她，这一切都是为了说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甚至因为这样的一个性关系产生，可能会有孩子出生，要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家庭，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原则。另外对于这个条款有一些补充也很重要，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记22章的经文，就会发现那里有一些稍微有些不同的一些描述，我想这俩可以互相参照来看。这里说，人若引诱没有订婚的处女与他同寝，他就必须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坚决不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着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可以看到这里讲述的是说，不是这个被强奸女子必须要成婚，她的父亲有选择不将女子嫁给他，但是同样这个男子要付出聘礼的钱。那付出来说，就是说他仍然有经济上的损失来弥补女方的荣誉，但同样这个对这个男子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代价，他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如果他成为了这样一个强奸别人或者说引诱别人的人，那么他可能会失去很大一笔财富。那你这笔聘礼交出去了，这笔钱交出去了，你以后可能就没有聘礼的钱再娶另外一个妻子。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处罚，在这样的条款中，重要的是说让他去充分的尊重这样一个女性的一个角色。所以我想希望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去尝试去理解，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合理，在我们现在的眼光中，但在当时的时代中有它的合理之处。另外第三个情况讲的是关于继母的再婚非常简短的一节经文说，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父亲衣服的下边，不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关于父子之间的关系、婚姻之间的关系之间出现错乱， 不可掀开父亲衣服的下边，是不可以辱没父亲的这样一个含义。因为一个人的继母可能很年轻啊，在很多周边的文化中常常用这样一种娶父亲的其他的太太这样一种方式啊，可以去传承家庭中的权利。但是圣经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而是要尊重神所设立的家庭婚姻的秩序。好，这里我很简短的介绍了一下这几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尝试去总结出一些原则，考虑说我们可以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这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去守护家庭的秩序。这几个原则呢，我总结出五点原则。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是限制强势方的权利。在当时周边的文化中，男性家主的权力是非常大的，他们常常可以去决定一切，该如何去处理他们的女儿，如何去处理他们的太太，这些常常是家主一言就可以决定的。比如说，如果你的太太发生了婚外情，在很多周边的文化中可以通过金钱的方式来解决，并不需要直接去处死。但是在这里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必须要去处死发生奸情的人，这就对家主的一些权利进行了限制。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更多的去尊重女性的权利，甚至有一些情况中女性的权利被抬高很多。如果出现这样的丈夫对妻子的诽谤，包括说这样的一些曾经在结婚前就对女性有这样的性侵害，那么就这个婚姻就终身不可休妻。可以看到女性的权利被得到尊重，而限制了男方去侵害女性的权利。包括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群来处理参与处理这样的事件，这都代表说男性的家主的权利得到了限制。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去思考，如果在婚姻中我们也需要尝试去限制，如果男方过于强势，我们尝试去建立这样的婚姻的结构，去限制强势者的权利。和它相应的是保护弱势者的权益。在经文中有很多处我们刚刚有所解释，都在保护女性，保护受害者，而非牺牲他们，只是关注那些男性有权利者的利益。他们去聆听弱势者的声音，甚至这个女性如果被无端的控告，需要明确的证据才能定案。这不和周围的很多的刚刚我们提到一些荣誉杀害的文化非常不一样，可能并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这个女性就被杀害掉。所以这样的原则是，我们要充分去聆听弱势者，要去确保他们的权益。在婚姻中常常是弱势一方会受到很多的侵害，所以作为教会，作为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要尝试去关注婚姻中相对弱势的一方，要去确保他们的权益。当然我们需要在现在的文化中去尝试注意不同家庭中的情况在一些家庭中男性说话比较算数，在很多家庭中女性说话比较算数，很多家庭中女性会被侵害，很多家庭中男性是受气的一方。所以在我们的环境中，我们需要非常留意这一些，我们要注重去发现究竟是哪些权利需要被得到限制，哪些的权益，弱势者的权益需要得到确保。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另外经文也提到需要注重全社群的监督。在这里面我们不断去看到长老们的介入，整个周围所有以色列民众的介入，他们一起来执行公义，他们来确保这个婚姻家庭关系的一个妥善的处理。所以我想这对我们来说也有非常确实的一个应用。作为教会，我们需要去尝试去帮助解决一些婚姻家庭中的问题。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也有很多类似的表达。我想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教会可以在这样的事情中尝试去帮助去调解。所以我也希望说，如果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如果你们的家庭中出现各种问题，是你们两个人很难自己去解决的，你们在进入一种不太好的模式，总有一方受到侵害，另外一方过于强势，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 可以向教会寻求帮助，我想大家也很愿意去帮助去恢复一个和好的一个关系，恢复一个合神心意的秩序。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尝试去思考去应用的。另外经文也提到是维护每一个人的名誉，绝对不牺牲任何一个人的名誉，需要得到公正的处理啊，不管是女性也好，这里面的一些男性啊，名誉受到损害也好，都需要得到公正的处理。我们不要去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时候去牺牲任何人的名誉。最后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敬畏神所设立的秩序。在这里经文最强调的是敬畏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去敬畏神所设立的婚姻。在接下来的我知道英文牧师 Heath 他会需要他希望花一段的时间能够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更好去教导他们的儿女。我想这些也是在这样的婚姻家庭中秩序的一部分。但现在的时代我们很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教导我们的儿女。像这里面如果说女儿没有教导好，父母是要负上一定的责任的。如果女儿发生这样的婚外的性关系，那父亲也要承受一定的羞辱。我想这样的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教会，帮助我们去思考该如何更为有效的去引导去教导我们的儿女，包括在婚姻中我们如何去敬畏神所设立的婚姻的关系，也在这样的关系的生活中让我们可以去荣耀神的名。另外我想说婚姻很重要的是体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都很清楚，那里说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我想这样婚姻中家庭中的关系其实是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因为耶稣爱了我们，因为他愿意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愿意用这样的一些顺服的回应，用我们婚姻的关系家庭的关系一起来荣耀神。所以希望说在新的一年中我们也可以从建立每一个家庭开始，我们让每一个家庭成为荣耀神的地方，也同样让这些家庭的组合在这个教会的大家庭中让我们可以一起荣耀神。希望我们用这样的一些原则更好来守护每个家庭，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也特别省察我们每个人的亏欠。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充分去尊重我们的配偶，也没有去很好的管理我们的家庭，甚至就像福音书中耶稣所说的，那些对别人起淫念的也就是犯了奸淫了。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方面真的都需要你的恩典，就恳求你让我们再次来思考你对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的罪救赎，也让我们在这样的爱中接纳中有能力有意愿用顺服的心来回应，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更多来荣耀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